你现在收听的是由区块链媒体链新闻所主持的 Podcast 频道哥我快不行了。
嗨，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哥我快不行了，我是韦德。
我是 Kyle。
Kyle 是谁？
Kyle 就是目前正在努力当编辑行销小编的打工人。
今天是3月21号，然后比特币的币价呢回到了67,000，然后以太币的币价是3500多，但其实前阵子刚好经历了一个大崩跌，然后比特币有崩到多少啊？63,000左右，然后以太币有将近是到3000哦，就是3100以下，在3000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主要的原因呢，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因为前阵子一直暴涨嘛，然后都是因为这个华尔街的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 的这个交易状况关系，就是只要是有大量的净流入的话，通常都这个市场都会蛮好看的。然后根据过去观察，就是周一跟周二看起来都是最大的流入量的时候，然后营业日的周五呢，通常都是最差的时候这样。那最近呢，就是有连续2天的净流出，那这也造成了这个比特币的币价下滑这样，而且这个净流出还是在周一周二的时间，是这样的状况，然后就币价就一直崩吧。
对啊，就其实我觉得市场在找原因，就是其实我有朋友问我说我最近需要报告，然后想要知道就是为什么比特币跟以太币最近的市场是下跌，然后其实我好像也想得到，也就是就 ETF，
对，
就是这就是 ETF， 它突然之前都是很明显的，就是一直流入，然后近期市场变缓慢之后，好像就是价格对此是蛮敏锐的，但是其实也不太确定，就是中间的就是关联、
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总之看起来就是时间点上面是蛮吻合的啦，只要是第一个流入量是在下降的，而且是巨幅的下降，然后再加上这个如果是净流出的话就会蛮惨的。那以目前的数据来看，3月18、19、203天都是属于这个净流出的一个状况，然后最近3月19呢跟3月20的净流出状况其实都有到3亿跟2亿美金的这个规模。那当然就是这个贝莱德啊还有富达、他们其实他们的 ETF 都还是就是就他们单的 ETF 来说的话都还是处于这个净流入的状况啦，只是说规模上面其实是减少蛮多的，从几亿美金的等级就是掉到几千万美金的等级。那 GBTC 呢就是灰度的这个 ETF 当然是很不留情面的继续的一直在流出啦，然后就是造成了这个整体是净流出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 GBTC 净流出的状况没有到变化特别大，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直在流出，然后我觉得主要影响可能是其他基金贝莱德他们流入的量就变少之后，市场就是觉得好像就是金融市场本来就是对这种细微的数字很敏锐，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他们预期可能接下来市场会减缓成长，然后对此币价就往下跌，其实我觉得蛮严苛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的就是交易的原因是什么，可是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影响力现在其实是蛮大的。然后如果有之前有去看过那个我们的编辑 Florence 写的关于就是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 的一些交易模式的内容的话，其实会知道说这些背后的参与者其实他们都还有这个 OTC 市场交易的状况。那而且他们都是要现金进现金出嘛，然后 OTC 市场，然后加上他们的托管商其实全部都是 Coinbase， 那这一整个市场其实都是属于蛮封闭的状态，就是你不知道他们 OTC 市场交易价格是怎么样，然后你也不太知道他们币的流动是怎么样在交流，就是彼此的大型的交易商之间是怎么交流，因为全部都在 Coinbase 的托管里面嘛，所以这个华尔街还是挺会玩的，就是创造了一个封闭性的市场，而且它资金流够大，然后每次呢它表现完它决定了方向之后，然后市场也才会知道看到说 大家都是从那个彭博终端机上面看到说各家的买入卖出状况是怎么样嘛，然后最后才会知道结果。所以看起来这个对这个华尔街是某种程度已经控制了加密货币市场。
对啊，就是明明都在链上，但都没有做流动，完全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结果还最后还要从终端机去开。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好，那其实除了这个 ETF 的流进流出之外呢，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吧，就是这个大家也在看说这个以太币，就是以太坊的这个现货 ETF 到底会不会通过，因为各家目前的这个比特币的ETF 的发行商呢，他们都有几家，主要几家其实也都有去申请以太币的这个 ETF 嘛，但是其实就是有越来越多人认为这个通过的几率是比较低啦，因为之前那个比特币的 ETF 是有一些诉讼的因素嘛，让这个诉讼的结果，然后让 SEC 不得不点头这样。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呢，除了这个之前很喜欢去分析ETF 申请进度的这些彭博分析师，他们都说哦，这个五月通过的几率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样，因为好像都没有在做讨论，因为之前那个如果你有申请的话，就 SEC 会一直给你回复意见嘛，就说哎，你这个申请再加什么东西，再怎么改一下会比较好，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哎，有这样子的往来讨论的话就比较有希望，那看起来这个五月通过是比较不可能啊。好，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就是关于以太币的 ETF 的一个初步结果啦，就是有那个 VanEck， 就是他们有去申请嘛，那这个东西呢已经确定是被延迟了，那就更一方面的就是去浇熄这个方面的希望。不过我觉得就对于期待这个加密货币 ETF 的这些群众来说的话，或许以太币 ETF 的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容易放弃希望啦，因为像比特币的现货 ETF 其实是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正式通过的，所以这个永远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话题。那关于以太币 ETF 到底会不会通过，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有在讨论的，就是说这个以太币呢，因为它是有这个现在转成 POS， 所以你是可以质押然后获得这个奖励的，那这个东西呢就比较有可能会触及到证券，就是被视为是证券，因为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很多人是你的这个股东嘛，然后这个股东就是把他们的这个钱质押在这个节点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个股利分红，就是会按照这个以太币的这个奖励规则去让这些节点去分到更多的以太币这样。然后如果你让人们就是有投资期待的话，大家想说哦，我们这个以太坊或者是以太坊基金会的共同的努力之下，让大家可以取得获利的话，就有可能可以被解释为是证券啦。所以最近就爆出一个新闻，就是说一开始是这个 CoinDesk 的媒体，他就引用了那个 GitHub 上面以太坊基金会他的网站有去更新一些内容。那从这个代码内容看到呢，他把有一部分的这个就是页尾的地方的东西给删掉。那这些东西是关于一些声明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以太坊基金会呢是就是没有收过政府监管单位任何的传票啊等等，就是这种否认的或者是询问啊或者是要求资料啊这种声明，就是把它拿掉了。然后上面的标题就是有写说这个以太坊基金会呢它是自愿接受调查，就是可能政府来问你一些问题这样子，然后他们是自愿接受调查然后回答一些问题，但至于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也是必须要保密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公开。那在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呢，其实就是以太币就是瞬间就是跌了，昨天从可能3400、3300这样，然后一路有跌到3100左右，可是又马上回升。那昨天这个消息其实蛮大的，就是这个 Fortune 杂志呢还有去发了一个报道，就是说他们去引述也是有受到 SEC 相关调查的公司，表示说呢 SEC 是基于 POS 就以太坊这种质押证明的模式，想要把 ETH 归类为证券。 那这个东西其实 SEC 在过去对于就是已经其实有确定说比特币就是商品嘛，那商品的话就相对就是没有这个跟 SEC 没有什么关系，因为 SEC 管的是证券这样子。那可能 也一方面就促成了这个ETF 的诞生这样。但是对于以太币的立场，它到底是属于商品还是证券呢？就是历朝历代的这个 SEC 就各有解释。然后另外就是美国的这个商品期货委员会 CFTC 也对它有一个解释这样。但是看起来呢，就是有这个传闻说 SEC 是想要借由以太坊已经转成 POS 的这个状况，把它归类成是属于证券，那这个就又再度引起了这个很大的一个监管的讨论。
对，就我记得以前好像有看过 CFTC 或是 SEC 他们说以太币是商品，当然也有说是证券的，但好像还有就是其实这几年下来有不少关于那种关于加密的那种判决，里面虽然可能以太币不是主角，但是他会提到说以太币可能是归类在商品，就是有这样写过。就是其实我认为判例其实那个有效性跟他们现在重新去做这一件调查的行为，就是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还是有很多不明确之处，所以我觉得判例好像现在也不是说可以那么相信以太币是安全的，这样就是可以被安全的归类为商品，好像也不是那么死。以前我会想说以太币现在其实就很稳嘛，就是它是商品嘛，就是反正判例都说了，但现在 SEC 又重新开始调查，真的蛮奇怪的。
是啊是啊，其实我个人是一直觉得如果是在 POS 模式上面就是可以解释的空间就是很多，解释为证券的空间就很多。虽然说以太币是是去中心化这样子，可是其实你看网络上节点的话，其实就是主要的这个质押节点就是那几个大的，这样可能是 Lido 啊、Coinbase 啊、Binance 啊这样子。那结构上来看，其实他们如果这个被视为类似证券的话，就是它其实有很多很大的股东存在这样。所以不知道，就是这目前只是传言，然后 SEC 也没有正式开始对外回应。如果有正式的调查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执法行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更理解 SEC 的立场是什么啦。但是可以想见的是，这件事情就是一定又会引起就是美国的监管跟全世界的业界的那种对立吧，就是大家又开始要来狂骂一番了这样。好，那提到这个以太币可能会被列为证券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非常巧的，就刚好遇到了就是今天3月21号刚好就是这个 ETH 台北的开幕这样，然后所以就有点尴尬，想说这今天还要访问 Vitalik， 那这个问题肯定是不能问的吧，然后果真是不能问这样子，因为它也跟技术无关，但它可能就是跟监管相关，而且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保密的东西这样。那这一次的话呢，我跟这个Kyle 都有去， Kyle 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感想呢？你去这个活动。
好的，就是我们这次 ETH 台北举办在南港的瓶盖工厂，然后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然后不管是 ETH 台北还是瓶盖工厂，但是就是比我想象中的就是规模要再小一点，就是精美可爱，我觉得就是其实展场主要是分为两个演讲厅，然后跟一个算是一些赞助的项目方的一些摊位，然后还有一些休息区，大致上是这样。就其实不会是说有那种很大的排场啊，或者是很有那种交易厅啊，或者是有那种可能还有晚宴的部分，就是其实好像就是午餐，其实大家也都是拿了就走，拿了就走，然后边走边吃，大家边吃边聊天，其实就真的很我觉得相较于其他场合更少了一点商业化的气氛，确实是很像开发者会有的举办的聚会，蛮有趣的。
对，就是开发者这种类似的开发者大会，它其实本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商业化嘛，所以其实它内容也都蛮硬的，主要都是在讲一些 技术开发的现况、技术发展、技术趋势什么的，就对于币价的讨论啊，或经济模型分析啊，或者是什么哦，接下来会流行什么这种东西，就会比较少讨论。但我主要还是要问你说，你有没有听了什么演讲，然后有什么感想啦？
不好意思，就演讲的部分的话，我有听就是 Vitalik 的他开场的演讲，他讲述的主要就是他认为现在以太坊从 Merge 就过了 1.5 年嘛，然后现在最近也刚完成坎昆升级，就是 Layer 2的效率也有真的提升，然后他主题主要是在讲就是以太坊接下来可能会面对什么问题，然后就是以更长远的角度去看，其实不难想象嘛，就是通常就是我们的质押者就是可能过于集中，现在大部分有超过30%的质押者是放在 Lido 上面嘛，然后真正去运行节点的人就是其实也都是非常少数，就是 V 神有在台上问大家有谁是独立运行节点的嘛，就其实包含我们这种开发者技术的研讨会，就是其实也没有，也是零星的人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独立的节点要32个 ETHR， 然后现在如果是你之前的高点是4000的话，哇，那不得了，就是也是一笔蛮大的钱这样。
没错，所以就是这是 Vitalik 可能这近年会想要尝试解决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提到 Lido 的，就是或者是一些中心化，我们这种质押的服务，不是中心化，就是去中心化质押服务，但是造成中心化的结果。我的认知是，相较于以前，可能以太坊基金会他们不会去干涉，就是链上的生态发展。但是好像就是好像他们好会想要尝试开始解决这类型的问题。不是说就是完全放了他不管，可能是从技术面去做一些限制什么的。
是啊，其实我这是我个人主观看法啦，就是虽然你说以太坊基金会好像都是比较中性的，然后不会去管这个以太坊是怎么样发展，但是其实我觉得 Vitalik 就是一直透过他的文章啊，还是有一些道德劝说。
没错，
就是他会讲他的价值观，然后去说哎，其实我们的标准可能是这样。那这种东西虽然说没有强制的一个管辖力，可是呢会造成很多，毕竟我觉得以太坊上面的人还是不管你怎么再怎么商业取向，你还是会有一点就是我要有以太坊正统性，就是强调那种我是真心向主，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邪端一说。所以当 Vitalik 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描述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会趋向他所想象的东西然后去做啊，那这样子他们也认为比较容易受到欢迎，或者是我这个是比较正派的一个做法这样，所以他们的确是还是有在干涉一些内容这样。然后 Vitalik 今天早上的演讲呢，就是我比较听到比较多的反馈，就是其实他这些东西在其他的地方也都有讲过了，那我没有写相关的文章，然后那篇的文章的那个标题叫做 Vitalik 公庙冒登场这样。总之就是 ETH 台北呢，他们制作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服装，然后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去台湾的公庙看过，就是那些公庙主委都会戴那种红色的帽子，然后上面写一些字这样，然后戴那种好像是这个地方官员的那种背心啊，公庙那种背心这样子。那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周边，然后让这个 Vitalik 有穿，所以 Vitalik 那一天呢就是戴着一个红色的帽子，然后上面写以太真美庙，庙是那个宫庙的庙这样，然后再穿一个黑色的那种宫庙主委风的背心，然后上面写这个 debug 大师这样，就还蛮有趣的啊，很有一种台湾特色这样，
很亲近。
对，然后他第一课就是主要的主讲的主题就是在讲关于以太坊生态中的两大中心化风险，第一个就是 MEV，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POS 质押的地方啦，的问题这样。那这两件事情它其实都有一些在技术层面来说的话会有中心化的风险，然后特别想提的是关于这个 POS 质押生态的地方，就是他很想要改善这个，就是增加这个单独质押者啦 ，solo staker， 就是用32个 ETH 进来质押的这样子的人数。 但是他也知道说这个好像是很难很难去兼顾，就是我不想要，第一个是我不想要让这个质押者变得太多，就是太多的这种节点。那但另外一方面，我又不希望门槛太高，所以他认为就是现在的结果好像就是也没有办法平衡这件事情。那他希望大家可以做更多的研究思考，找到一个可以永续生存下去的一个质押设计这样。然后、对他有说一件事情，我觉得他有感受到一些现实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他说我们已经非常依赖就是社会压力跟美德，然后但是就是必须要去搞清楚说我们现在吸引大家质押的到底是激励就是奖励的机制比较多，还是基于社会压力跟美德呢？就是社会压力就是说、我们要创造一个去中心化的未来，然后你要一起参与，一起帮助我们创造这个去中心化未来，然后增加更多的去中心化的验证节点，那我们才可以维系以太坊的去中心化。但现实其实就是大家其实都是想要质押奖励的。那最大的当最大的吸引力是质押奖励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兼顾这个你对于节点的这个的验证节点的这个设计呢？就是会想要解决这件事情啊。然后他有提出一个，就是二月有一个开发者的时候，开发者提出的一个叫做 Rainbow Staking 彩虹质押这个设计模式，那里面呢就可能会是一个其中的解决方案这样。所以还是在聊比较前瞻性的内容啦。
没错，就是Rainbow Staking 我其实也可以讲一下，就是他就是没有今天听到的内容、就是他的内容主要就是说希望让质押者大部分质押者可能不需要每个区块或是每个 slot 都去验证、而是偶尔去验证、然后不会被惩罚、希望这样可以去吸引更多比较不参与技术或是门槛对技术门槛要求比较低的用户，可以让他们参与进来、然后当然也许奖励上的分配机制也是 会有所不同这样。
哦，但就是这样啊，就是好，我让你门槛降低，然后让你偶尔参与一下，就是你可以部分的为我提供网络的安全性，可是相对而言我猜你的奖励设计一定是会让这个奖励比较低嘛。那可是我的目的就是想要奖励最大化、那我肯定是去参加那些中心化服务提供者为我做的完整的验证节点，然后我又可以得到完整的奖励这样子。我当然我还没有仔细看这个设计，可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啦。
这样听起来已经回答了他想问的那一句问题。
我不知道啊。好，然后我再继续讲一下 Vitalik 有讲什么好了，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这个Vitalik 的访问嘛，所以我们就是练新闻有去参与访问 Vitalik 这样子。那我觉得有提几个重点，就是以太坊最近有的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坎昆升级，然后模组化区块链，还有再质押的热潮，就是这个 Eigen Layer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也有稍微问了一下。那对于坎昆升级呢，他当然就是有讲了一下就是这个坎昆升级的原理跟他最大重点嘛，就是帮助这些 Rollup L2 他可以去大幅的降低他在跟以太坊互动的这些成本，然后是透过一种叫做Blobs 的这个资料空间去做到的。但是呢他说就算现在有这个 Blobs 让 L2 的费用下降，可它可能不是一个 永久的，因为 Blobs 它一样它会有这个数量上面的限制嘛。那现在是因为使用量还没有那么高，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资费就很低，可是如果当大家都来用 Blobs 的时候呢，一样就是因为是竞价机制，所以这个费用也会上来，那可能他就期许说在未来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增加更多的 blobs 吧。现在是一个 block 有三个 blobs 这样，可是可能未来会增加更多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是觉得说坎昆升级是很有感的一个状况。
很成功。
对，然后我再简单带过一下，就是他对于就是现在这种炒币热潮，就是说我们要搞这模块化区块链，模块化区块链可是很牛逼。我们整个就是抽象了分工合作，搞一个很屌的区块链这样子。然后所以 我有问他这个问题，但是他当然没有讲得很直接啦，可是他还是听起来他的概念还是觉得说，以目前以太坊 L1 的设计跟搭配这个 L2， 就是他觉得这样的设计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细节的话我会再写在我们的相关的文章里面，不过我感觉就是他其实并没有特别觉得就是这个模组化的这个区块链是一个最好的解方。
说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解方，
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解方，他还是认同现在这个 L 就是以太坊 L1 跟 L2 的这个配的这个搭配这样。
理解。
对，毕竟他们基本上就是想要用单一区块链，然后分层，然后去做到一个理想化的一个应用嘛。但是模组化区块链就是我把一个区块链各个做的事情分工出来，然后变成就是没有单一的一个区块链架构，我是不同的业者来共同成就一个区块链这样子。那我觉得模组化区块链是有点在打破就是以太坊现在努力做这些设计啦，我觉得哦，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所以我感觉他没有特别对这些评论太多。
也是，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写关于 Vision 他在电话会议上面关于这方面的回答。然后不是啊，不是 Vision， 就是以太坊基金会的成员。然后其实他们对模块化模组化这件事情，其实虽然可能并不是非常喜欢，但其实他们无能为力去让大家去做选择，他们只能接受。所以其实我觉得就算他们想做点什么也是蛮困难的。
是啊。所以还是一样嘛，就是讲一些评论让自己的这个道德高度整个展现出来之后呢，然后那你就大家做选择嘛。我的以太坊正统思想是这样，那你们要讲做出其他的解决方案的话，也不会阻止你，但是可能我们认为的缺陷会有什么什么这样子。
好。
再来就是关于这个 Egan Layer 啦。Egan Layer Kyle 其实有写蛮多文章的嘛，反正他就是想要延续这个用投入以太币的方式去延续以太坊的共识机制，然后可以提供给不同的协议，然后造就一个这要怎么说啊，安全的一个机制，这样安全信任的基础。
没错，就是把我们的去中心化的信任变成一个可交易的市场。
然后对，然后所以我也有问了一下他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那我觉得他觉得就是的确就是 Egan Layer 提出的这个叫做 AVS 的中文是什么，
我们这边翻是叫主动验证商，就是需要网络安全的一些专案。
就是这些专案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然后但是他可能觉得说现在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收这些 ETH 嘛，那你收了之后你当然都可以去为这些 AVS 去提供由 ETH 担保的这种信任服务，
安全性。
对，可是就是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件事情也可能会有风险，因为基本上你就是信任这些像是 Egan Layer 这样子的一个协议会保护你的资产。可是他没有评论太多，但是他觉得说你也有可能做错 restake 这个动作，就是有这么假设有很多的这个 restake 的这个供应商，那 有可能有好的有坏的，那如果你遇到坏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风险这样子。那他总体而言他还在观察说这件事情实际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他还是保持开放态度啦。
没错，就是一贯对于链上协议保持中立一点会比较好。
好的。对，其实他还聊了蛮多东西的，那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文章里面再多做解释。那我想要问 Kyle 的就是有特别就是请 Kyle 去听了关于这个 restaking 的一个 panel 吗？那有什么最大心得吗？
最大心得的话我想一下我觉得比较像是他给了我很多其实我讲一下那个 panel 主要就是讲了一下Egan Layer 他的基础的介绍，然后再讲一下 Egan Layer 带来的 restaking 的市场， 然后、介绍完这些之后，开始就是说一下未来展望。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我们之前文章有提过的内容，
嗯，
只是我觉得有些比较有趣的观点是，他说我们用 Eigen Layer 搭配 Restaking 的这些设计，可以其实Eigen Layer 可以保护的那种我们刚才说的 AVS 其实有非常多元，就是是我们、嗯、是我至少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嗯、
除了可能 Layer 2啊或者是一些 DA 层之外啊，他也有做一些什么像是 Keeper Network 也就是密码管理网路啊、
嗯、
或者是全同态加密啊，中继器网路，或是那种 Layer 2需要用的证明器网路、
嗯、
就是其实这些如果你只要是个去中心化节点的架构，其实都是可以应用在 Eigen Layer 上的、
嗯、
就是它的市场其实比我就是连我平常原来研究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原来有这么大，就是蛮有趣的、
哦、
就是他们确实是这么相信，就是这东西以后 是有成长性的。
嗯哼 ，OK， 嗯，对啊，我觉得听的话也是一个很就是 general 的概念，就是跟大家去介绍说这个 restaking 的现况，然后他们的理想是什么，然后他未来有多大的影响力这样子。嗯哼，好，嗯 ，OK， 那。就是这个论坛其实我去年也有参加，然后去年其实比较多都在讲衍生品协议的东西，然后难道我就说我直接爆掉，我就基本上我听完一个 panel 之后我就死了这样啊。今年也差不多，就是我听完 Vitalik 讲那些东西，然后听他的跟他访问我就差不多了，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样。
想询问一下韦德，就是这样听了去年跟今年的主题上会不会有差很多？
主题上会不会有差很多？就是，我觉得这跟之前我们邀请那个 Anton 跟 Martinet， 就是这个 ETH 台北的这些主办成员聊的感受上是差不多，就是每年流行的趋势主题会不一样嘛，然后所以今年就是多了这个 Restake 跟坎昆升级方面的一些议题，那。但是旧的主题还是会有，就是去年的主题到了今年的主题、嗯、它其实会有一些进展跟变化，那我觉得都不错吧，都不错。
哦，
对
啊，就我会觉得好像就是其实 Eigen Layer 它真的从没有从原本开发构想到推出、
嗯、
其实就这去年嘛，就去年开始的、
嗯、
就是但是今年就是已经在很多开发者会议上，就是包含什么 Restaking 啊，然后Eigen Layer 然后跟未来应用，其实他们都已经想了很多、
嗯、
也做了很多，其实我觉得在这种开发者技术面向的讨论上其实确实大动蛮快的，蛮有趣的。
嗯，对啊， OK， 好的，好，那这个 ETH Taipei 部分就到这边，然后这个咱们下一个话题要聊什么呢？下一个话题来聊聊关于这个因为刚刚其实有讲到 restaking 部分嘛，然后最近这个最大的这个Liquid Restake Protocol EtherFi 它就是已经发币了，
抢先发币，
然后一开始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特别好，然后也没有飙上来，然后刚好遇到一个比特币跟以太币都在下跌的时期，就蛮糟的，但是就今天昨天好像又涨了上来，又翻了 50% 左右上来这样子。
对啊，他在币安 launch pool 感觉就是很紧急，就是隔了四天之后马上推出，就是好像想要抢，在就是感觉排了很多队，但是突然币价开始下跌之后就突然就变很安静，就是市场热度好像突然下跌很多。
是啊，那对，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可能他会就是之前都大家都很期待说这个 LRT token 它会不会有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力，这样子得到很多钱，但是现在好像没有因为这个 EtherFi 这件事情去给爆发出来这样子。不过我在想说这个币到底要拿来干嘛呢？当然说它有这个治理的功能，那另外呢它在发币之后这个 Etherfi 他们又推出了质押，就是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质押，那我也符合期待啦，就是不然你发一个自己代币出来就是也没干嘛，人家也不想参加治理，那要干嘛呢？就叫你再押进来吧，因为这样第一个是可以控制流通量，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当场上的流通量比较少的时候也比较好去控制价格嘛，这样。那所以他就推出了一个 liquid 的功能，就是你把你的这个Etherfi 的这个 token 存进去之后呢，你可以得到一个 30% 的一个年化报酬，然后里面当然就是包含说这个 Etherfi 自己的 reward， 就是他发他的这个幻想币，就是这幻想型治理代币就有 18% 的这个年化，然后剩下的则是这个关于这个 Egan Layer 啦。所以我大概可以想象说之后应该这个LRT token 应该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套路去玩，只是说不知道可不可以再玩出什么新高度这样。
这样听起来很像2021年的那些 DeFi 热潮会有的玩法。好恐怖。
是的是的。
不过不同之处是他们至少还有一根 layer 的收入来源。
对啊。好。那下一个话题呢，咱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Launchpad， Launchpool 跟这个 OKX 的这个 Jumpstarter， 看我最近是对这个事情有点感想是吗？
其实之前就在参与，只是好像最近的那个频率变得特别高，然后其实因为我是小散户嘛，就觉得好像收益开始变少，参与的人好像开始变多了，就很明显感受到这里好急，大家市场又热起来，从这边就可以感受到。然后其实也是最近，因为最近包含币安他出的几个专案其实都是之前讨论度蛮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开始大专案开始发币，然后其实大家都蛮期待的，然后 BNB 的价格也有因为这样就是确实有上涨了，快一倍嘛，原本就200多现在500 600、就是很明显就是大专案的效应，就是让我感觉到好像跟21年的牛市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就是对于小散户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友善，就是
是啊，但是还是多少能赚一点啦，就是他们可能现在看起来 Launchpool 它平均在可能7天到10天的这个质押结果是可以获得可能 1.3% 的报酬率，那有的人就会把这个东西把它去做年化嘛，比如说我一周的时间我可以获利是 1.3% 的话，那我把它换算成一年，那就是前提就是说这个 Launchpool 是一直在推出下去啊，那它相对来说这个年化就非常高，可能都超过 60% 到 80% 的这种状况这样。
对啊，现在币价没有上去对应到那个收益率，我觉得也是大家在猜，就是之后还会不会有了，就是其实都是在评估，就是好像其实市场还没有到那么相信，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 BNB 它600块，我们现在算80%的话，其实很高，非常高额，但你只要持有 BNB 就可以有这些收益，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BNB 价格一直往上跑，所以我觉得市场还是有点保守，还没有到最高峰，我觉得。
OK， 看你会不会被抓走啊？你这是投资建议吗？
这不是投资建议。
好，就我觉得比较好玩，就是说这个币安跟 OKX 他们其实是采取不一样的这个模式嘛。就是币安推出的这个 Launchpool 呢，它你要质押的东西其实是对这个交易所本身是有利的。第一个就是 BNB， 另外一个就是FDUSD， 就是跟他们高度相关的这个稳定币嘛。那可是 OKX 就不一样， OKX 的这个是叫什么 Jumpstarter， 也是类似这种新币发行的东西，它收的就是纯粹是比特币跟以太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即便这个 Jumpstarter 它表现不错的时候，对于 OKB 的就是他们的平台币价格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这样。那至于说他们为什么就是不采取同样的策略呢？我好像也就是问不到一个所以然。好，那接下来想要聊一下关于这个下一个话题，就是 Solana 民营币。Solana 民营币在最近，因为 Solana 好像就是在最近的这个币价飙涨的一个状况，就是暴涨暴跌的状况下，它好像都没有缺席过上涨，它就只涨，一直往上涨这样。就是前阵子这个比特币一直狂跌的时候，它也就是硬挺挺的在那里，然后就一直上涨上来。那当然众说纷纭啦。第一个是可能 Solana 的这个生态里面有很多可以用 SOL 去质押的相关的组合性协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民营币，因为民营币在一个热潮状况底下，然后有很多最近爆红的这些民营币其实都是由 Solana 去出发的。 你如果把这个民营币的这个类别呢按照这个交易量去做排序的话，会发现说其实现在在热门交易的民营币当中Solana 的民营币占了几乎快要一半的状况，就比这个老的这些民营币，比如说 Doge 啊，还有什么Flocky 啊，等等的这些比较上一轮牛市的民营币，就相对没有那么强势强眼这样子。嗯，这个是蛮有趣的。然后还有 Solana 也有一些 NFT， 然后去跟民营币去做绑定，或者是这些 NFT 的市场它的涨幅本来就非常的惊人，所以可能也另外一方面就是去拉抬了 SOL 的价格吧。
其实我觉得 Solana 原本就是散户是比较多的一个供链，就像我以我的看法的话，就是它 Solana 是相较于其他更快速的供链，可能就是它算是第一个给大家印象是超级快速的供链，所以对于一些散户来说，就是加入的那个生态的那个频率跟几率是接触点是比较高的。
嗯、
然后其实在三轮牛市的时候 ，Solana 也有很多那种DeFi 的项目也是很红的。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一轮就是先从民营币开始，然后NFT 不知道，但去年就是上一轮是。Solana 的 NFT 是仅次于以太坊的，就是它的交易市场热度或是交易量、
嗯、
所以我觉得以一个散户居多的公链，其实这个发展其实不会太意外，但是虽然说不会太意外，但是我都追不到，因为这实在变太快
哦。对啊，就是还有一个数据就是显示说这个好像每天在 Solana 上面发行的民营币有上万个这样子，非常夸张。然后那个链上侦探就是 Zach XBT， 他有去统计一个表格，就是 Solana 的这个民营币，他好像回到了一种非常原始的募资方式，就是可能有一些艺术家或者是一些
KOL，
对 KOL 的那个 Twitter 账号，他们就会说，哎，我接下来要发什么民营币，然后我接受这个 pre-sale， 就是我是搞预售的，嗯，这个预售也非常的原始，然后回到2017年那个时代，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地址。然后你就把钱打进来，打钱进来之后，我就会发给你民营币这样子。然后当然有一些是成功的案例啊，那大家赚钱的当然是很开心，不过其实是蛮危险的。然后这个我记得好像 Zach 他统计了27种民营币吧，都是由这种在 Twitter 上面做 pre-sale 然后发行的这个民营币，总共也有吸到了2亿美金左右的这个价格。那可怕的是其实还有很多还是没发币的，就是蛮恐怖的，就是说哦，你 pre-sale 然后收了一大堆钱，可是他还没有发币哦，那等到发币的那一天或者是他就不发币的，就是都有可能性这样。
我觉得这就是很民营币的风格啊，就是乱搞一通、
嗯、
就其实诈骗也蛮多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包含现在我们民营币我们预售然后可不发币给你，可能有些是讲好，有些是原本说要给你，后来不给你，然后钱不还你的。
对
对啊，就是我觉得乱象非常多，但我觉得民营币就是需要这种环境。其实
是的，是的，好的，反正对啊，有的人之前的牛市其实都会说，哦，当民营币热潮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牛市的这个就是什么末班列车吗？牛市的什么我忘记了。就总有一个币圈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东西一个 boom 完结束之后就没了，也是有它的道理啦。就是可能现在市场上没有热门的话题，然后钱在其他话题上面发挥的 成效率也不高，所以大家索性就来炒这个无脑的冥币，然后散户又喜欢，因为他可以用非常低的单价然后去参与，然后获得倍数级的回报。嗯，对啊，就这个其实蛮值得警惕的。假设说就上周谢荣来的时候也有聊，就是如果说这个牛市是单由这个比特币的 ETF 去做拉抬的话，那就显示说其实真实的大量资金其实并没有进入到这些所谓的 altcoin 的这些市场里面。那当然有既有的一些玩家，可是这些玩家的玩的量体还没有办法足以把其他比特币以外的市场带到一个大牛市的状态，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个迷银币的一个乱象吧。
就我觉得如果是说末班车的话，大家都说2024这个比特币减半是独一无二的一次，确实就好像快要结束了嘛，很快结束了一次这样。然后但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迷银币还是要小心，就是高风险是非常高风险，就是其实堪比 ICO 的话，你而且又看不到人，就是要非常小心的去出。你如果要投入任何钱，就是你要做好你的，你要确定那些钱可能完全回不来的打算都有可能，就迷银币不要什么乱碰这样。
也不会啊，你这样阻止人家发财不太好。反正他输了，他放个一两百块美金也不会痛，你干嘛要阻止他？
不好意思，就是贫穷限制我的想象。
好啦，那对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就进行到这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